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生命读经》第27篇，这一篇是讲到人第三次的堕落。在这一篇信息里面，我们来看人第三次的堕落，这是记载在《创世纪》第六章。假如我们仔细来研读《创世纪》，就会领会到圣灵的心意是要给我们看见人连续的堕落，人是一步又一步，一层又一层的堕落。创世纪的记载启示，人的堕落是至少有四步，我们可以把这四步称作人的四次的堕落。在每一次的堕落里面，人是比前一次落得更低，人是越落越低，直到没有办法再低。第三次的堕落还不是人最低的堕落，而是人进一步的再一步的堕落。我们要看见在第三次的堕落以后还有第四次的堕落，人堕落到极低的地步是过于我们所能想象的。好，我们先来看看这第三次的堕落的原因。首先我们还是要看看人第三次堕落的原因。好，我们先要讲这个第三次的堕落，就是挪亚时代的堕落。对于每一次的堕落，我们都可以找出理由或者原因。人第三次的堕落的原因并不简单，甚至我们回头看第一次的堕落，原因也不简单，因为那一次的堕落不光是由人自己发起的，更是由人以外的一个源头，就是蛇，就是魔鬼撒旦，神的仇敌所引起的。我们看过，那进到堕落的人里面的神的仇敌，他又成了第二次堕落的主观的原因。所以第一次是因着仇敌，第二次也是因着仇敌。所以在每一次的堕落里面，除了人自己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每一次的堕落当然都是人的堕落，但是每一次的原因都不仅仅是人自己，而是因着神的仇敌。在第一次的堕落里面，神的仇敌是在人的外面，在第二次的堕落里面，这个仇敌进到人的里面。那现在呢，在第三次的堕落的事例里面，仇敌他是采取了另外一步，使人更进一步的堕落。我们需要找出这另外一步是什么样，这一步比我们所想象的是坏的多了。虽然你可能把创世纪研读过好多遍，但是对于撒旦的诡计的引力可能从来没有注意过。在我们来看撒旦这一项的诡计的时候，我们需要仰望主得胜的宝血的遮盖，因为这一片信息会摸到邪恶的势力，并且暴露神仇敌的诡计。第一，邪灵与人调和，就是堕落的天使和不法的婚姻与人联合。在第一次的堕落里面，撒旦引诱人有份于神以外的东西。在第二次的堕落里面，撒旦在人的性情里面引人离开了神救恩的路。现在在第三次的堕落里面，撒旦是邪灵，就是堕落的天使，借着不法的婚姻与人调和，与人联合。早在现今的世界受造以前，当撒旦堕落的时候，他曾经掳去许多的天使。根据启示录12章第4节，应该是有三分之一的天使跟随了撒旦的背叛。所以以弗所书第6章12节说到空中执政的和掌权的。主耶稣在马太12章26节甚至告诉我们，撒旦他是有一个国的，在这个宇宙里面，神狡猾的仇敌他有一个邪恶的国度，就是撒旦的国度。撒旦有一个国度，意思就是在他的权下有一大批执政的、主治的和掌权的。根据圣经全部的启示，在人第三次堕落的时候，这些在撒旦支配以下的堕落的天使，他们做了一件事来污染了人类，他们使人类异常的有罪，并且成了一种混合品。人类不再是单纯的 而变成了与堕落天使混合的族类。可能这一句话你听来觉得很特别，很少基督徒知道人类曾经和堕落的天使，就是堕落的灵混合而变成污染了。在圣经里面的确记载了这个事实，在人第三次堕落的时候，有一些的堕落的天使在撒旦的权下降到地上来，取了人的身体，并且用这个身体与人的女儿非法的联合结婚。在这样的情形以下，人类就和堕落的灵混合在一起。现在我们看第一个小点，就是神的儿子们是谁？他们是堕落的天使。在以上对创世纪第六章的这种的解释，不是我的发明，也不是我的发现。我50年以前第一次读到创世纪六章二节的时候，我感到很困惑。我对第六章第一节没有问题，但是对第二节有一个问题。我说这里所说神的儿子们到底是谁呢？这个神的儿子是指谁说的呢？后来我从弟兄会的牧师知道，创世纪第四章有两条线，一条是塞特后裔的线，那是敬虔的人的线，另外一条是该隐后裔的线。那这些弟兄会的教师说，神的儿子就是塞特的后裔，因为塞特的后裔是属于神的，所以他们是神的儿子。他们又说神的女儿呢，那是指该隐的后裔的女儿。我就不太满意那种的解释，那不太合逻辑。你怎么能够说神的儿子就是塞特的后裔，人的女儿就是该隐的后裔呢？塞特的后裔不是也是人吗？我没有办法接受他们的解释。最后我在尼弟兄的著作里面就找到正确的答案了。尼弟兄怎么讲呢？在他的书里面他说，创世纪六章二节所说的神的儿子，那个是指天使。他指出在旧约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天使是被称为神的儿子的。那在约伯记一章六节二章一节都有这样讲。虽然尼弟兄这样讲法十分合逻辑，但是我觉得很难以相信。我惊奇这个天使怎么能够和人结婚呢？尼弟兄接着就说，旧约圣经那个叙利亚的版本，那个翻译本呢，他把这个创世纪六章二节的神的儿子翻作天使，就是这个叙利亚版呢已经把神的儿子解释作天使了。另外呢，在其他有一些古卷里面把这个创世纪六章二节呢，他也是这个用天使这个字来顶替神的儿子。尼弟兄呢他就辩论说，我们不能说只有该隐的女儿是人的后裔，而塞特的儿子不是人的后裔，我们不能这样讲。这一点呢我老早已经同意了。然后呢尼弟兄他继续，他就说，犹大书六节还有七节有力的证明创世纪第六章所提的神的儿子其实就是堕落的天使。毫无疑问的，尼弟兄他是读过彭博 G.H. Pember 他所写的地的最早时期 Earth's Earliest Ages 那本书。在 Pember 那本书里面， Pember 是有力的证明创世纪第六章里面所说的神的儿子就是那些堕落的天使。好了，就这样经过许多的研究以后，我就完全相信创世纪第六章里面所说的神的儿子就是堕落的天使。现在第二点，这些堕落的天使与异类的人行淫。堕落的天使与异类的人行淫，立了一个榜样，这个榜样呢就叫索多玛和俄摩拉去跟从。怎么知道呢？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仔细的来读新约的犹大书六节到第七节。我们注意下面这两节圣经，他说，又有不守自己权位离弃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永远的锁链把他们拘留在幽冥里。 等候大日的审判。那这个就讲到那些不守自己的地位的天使。然后下面第七节说，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着他们，就是照着天使的样子，一味的行淫，随从相异的肉体。在这里讲到一个字，就是相异的肉体。这些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的人，他们呢去随从那些相异的肉体，而他们这样随从相异的肉体呢，是照着那些天使的样子，他们就受到永火的刑罚，立为鉴戒。我们看见在新约，当彼得和犹大写到堕落的时候，他们都引用创世纪所记载的事实做背景。有一些天使，他们不守自己的权位，那这里的权位意思就是权柄的守卫，他们不守住他们的地位，他们不守住原有的尊荣和地位，离开了自己的住处。根据以弗所书二章二节和六章十二节，他们原来的住处是在空中，神的住处是在第三层天，人的住处是在地上，而撒旦和他的使者的住处是在空中。这些呢天使啊，他们离开了他们空中的住处，他们来到了地上，与人发生了不法的婚姻关系。神为他们存留的是黑暗里永远的锁链，叫他们等候大日的审判。那我们要问，这些天使是什么时候离开他们的权位的呢？这些堕落的天使什么时候离开他们空中的住处，降到地上来做一些的事，使神把他们用锁链拘留起来，等候大日的审判呢？他们一定是做了一些非常严重的事，以致神采取这样的行动。那我们要问，这个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它一定是在创世纪第六章所提到的那个时候。然后刚才我们读犹大书第六、第七节，他首先讲到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然后第七节他就说又如索多玛。这个又如就指明第七节索多玛、俄摩拉是第六节的结局。按照原文，这一句第七节这一句的主词 subject 是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而它的俗词就是 predicate， 就是立为鉴戒。换句话说呢，就是索多玛、俄摩拉他们那里的人，他们被立为鉴戒。那么在这个 subject 和 predicate 在主词和俗词之间插进去一个形容词，这个形容词是什么呢？就形容那个主词，说他们照他们就是照天使的样子，一味的行淫，随从相异的肉体。这里他们的样子，这个他们就是指前一节所说的堕落的天使。照着他们的样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照着天使那些随从相异的肉体的样子。天使他们随从了相异的肉体，堕落的天使他们随从人类的肉体，那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他们也学样随从相异的肉体。这个就是说到这些城邑的人跟随了堕落的天使的榜样，他们并没有发明这种的淫乱，这是一种特别的淫乱。这种淫乱是与一些相异的肉体来相交。索多玛、俄摩拉的人，他们乃是跟随堕落天使所发明的。这个就是他们所犯的淫乱。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是跟随者，天使才是发明者。所以这里不光是讲到淫乱，也不光是 讲到这个乱伦，他是讲到去跟一些相异的肉体结合。在这一点上，我特别要对年轻的人说一句话，婚姻是神圣的，神设立了婚姻为着要维持他为着他的目的所造的人类，什么人都不应该把婚姻看作一件无所谓的事。 我们都应该把婚姻当作是最神圣的事。希伯来书13:4劝告我们要尊重婚姻是神圣的。关于婚姻有一个严格的原则，就是一夫一妻。神命定了这个神圣的原则，目的为了保持人类在一种正确的情况以下，以达成神的目的。但是呢，在人第三次堕落的时候，狡猾的仇敌进来，借着堕落的天使取了人身，与人类的女性通婚，破坏了人婚姻神圣的原则。这个就违反了保存人类纯一的婚姻的原则。这种堕落天使和人类之间不法的婚姻呢，它不但破坏了婚姻的原则，它也污染了人类。魔鬼这样做，他的用心何在呢？他的用心不但要败坏人类，更要污染人类到一个程度，使人类成为人性与堕落的灵的混合品。堕落的天使立了一个这样破坏婚姻原则的榜样，而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就跟着这个榜样，破坏了神命定的管制的原则。现在我们就明白为什么神决定用洪水来淹没人类，把他们全部定为死罪。神决心这样做，是因为人类已经变成了一个混合品。现在我们也能够明白为什么神要焚烧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我年轻的时候读到关于洪水、索多玛、俄摩拉那边些毁灭，还有迦南人被杀，我就不赞同神的做法。我说神不是爱的神吗？爱的神怎么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来呢？爱的神怎么能够用洪水来淹没人，来烧毁城邑，并且借助以色列人的手来杀这些迦南人呢？我对神说，神啊，你不公平，你不想以色列人也是有罪的吗？你为什么要杀掉所有的迦南人呢？你怎么能够说你是爱的神呢？最后神就对我说，孩子，你没有看见人类在洪水以前已经变成了一个混合品吗？变成一个异类了吗？我不能让这样一种混合的族类留在地上，我必须要除灭他们。你没有看见在迦南人当中，圣经说也有伟人吗？这个就证明迦南人不是纯粹的人类，是已经与堕落的天使混合了，所以我就必须要灭绝他们。哎，到那个时候我就低头俯伏说，主啊，你是神，我敬拜你，你做得对。假如你去读犹大书6:7，你就会看见堕落的天使他们发明了一种不法的婚姻，破坏了神所命定的婚姻的管制的原则。同时他们随从相异的肉体，那个相异的肉体对天使来说就是人类。这种的发明就立了一个榜样，叫以后那个索多玛、俄摩拉周围城邑的人，他们这些人啊，就去跟从他。这些城邑的人和那些天使一样，他们是一味的行淫，而且他们是追求相异的肉体。有些天使堕落到一个地步，到了一个时期，神就来干涉，来审判他们。这个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将这个应用在创世纪6。下面第三点，使人类与堕落的灵混合并产生世上的伟人。这个堕落的天使与人类之间不法的婚姻就产生了一个东西，就是产生了世界上的伟人。创世纪6:4，他说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这些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就是堕落的天使与人类调和的产品，可以参考民数记13:33。创世纪6:4和民数记13:33的所说的伟人，在这个希伯来文啊，都是 Nephilim 拿菲林。这个 Nephilim 意思就是堕落者，这是一种特别的人。这个彭博啊， Pember 在他所做的《地球的最早年世代》那本书里面，他说这些 Nephilim 可能是指堕落的天使，但是呢 Nephilim 其实不是纯粹的天使，他们是堕落的天使和人的女儿混合以后所有的产品，他们是人类，就是人的血统与天使的灵调和以后的那些的异类产品。根据圣经的记载， Nephilim 拿非林他们是身量高大的，你假如看到他们你会被他们吓坏了。摩西打发去窥探迦南地的十二个探子，其中有十个就是这样，他们看见了 Nephilim 他们就害怕，他们告诉以色列人说我们不可以进入那地，因为在那里我们看到伟人。他们所看见的那些伟人应该也是堕落的天使和人的女儿调和而产生的后裔，就是这些 Nephilim。 Nephilim 是伟人，有能的人，有名的人。神差洪水来灭绝挪亚那一代的人，因为那一代的人的血统已经不单纯了。同样的，神杀掉所有的迦南人也是因为在迦南人当中有伟人，他们的血统已经不再单纯了。神不能容忍那种情形，为着成就他的目的，他就不能允许这种人类的存留。在这里我们需要学一个功课。第一，淫乱是严重的事，在整本圣经里面，尤其是在主耶稣的教训里面，淫乱被视为一件严重的事。你读新约的书信可以看见使徒们他们是非常严厉，绝对不容许教会生活里面有淫乱的事。为什么他们那么严厉呢？你读圣经你就知道，淫乱总是连于偶像的，拜偶像就会助长淫乱。在佛教里面，所有拜偶像的人他们都不太在乎淫乱的事，他们的拜偶像就把他们引进淫乱里面。在中国人拜偶像的那些寺庙这个前面所演出的戏集常常是有关淫乱的故事。你去读民数记会看见，当以色列人拜偶像的时候他们就犯淫乱了，犯奸淫了。所以拜偶像带进淫乱，淫乱又带进拜偶像，什么时候有拜偶像的事什么时候就有淫乱，相反的，什么时候有淫乱什么时候就引进拜偶像。但是真正敬拜神呢却不是这样，真正敬拜神能够保守我们在婚姻上纯洁，维持神所命定的管制的原则。好几年以前在旧金山有一群的年轻人，他们住在一起，涉及了淫乱的事，那个淫乱至终就带他们去交鬼。淫乱会带人接触鬼，为什么呢？因为鬼就是堕落的灵在寻求人的身体，你假若运用正当的心智和理性就不会让邪灵进到你里面。但是当人沉溺在淫乱的里面，他们就不顾心智，失去理性，这样就使鬼有机会进来，完全附在他们身上。没有一个犯淫乱的人是顾到他们的心智和理性的，他们是不健全的，也是不正常的。你假如是一个健全正常的人，你就会顾到你的心智和理性，不会做出任何破坏神管制原则的事。落到淫乱里面是十分可怕的。根据圣经的记载，在人第三次堕落的时候，人就成了肉体，他们是满了情欲，因为人在这种情形以下，所以他们就敞开了门让堕落的天使进来。在这个时候人就不但有魔鬼在他邪恶的性情里面，并且有一些人被堕落的天使所附，用身体来形成不法的婚姻，产生一种混合品。这个在神的眼中是最邪恶的事， 是神无法容忍的。那人第三次的堕落，一面是因着这个不守本位的天使，但是呢也因着人，所以下面呢就讲第二个原因。我们看过了人第三次堕落的第一个原因，就是邪灵与人性调和。那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原因，这一次堕落的第二个原因是人变成了肉体。创世纪第六章第三节说，耶和华说，人既确实是肉体，我的灵就永远不与人相争。在第一次堕落里面，人必不运用他的灵，在第二次的堕落里面，人过度运用他的魂。该隐对他的灵一无所知，但是却过度运用他的魂，发明了新的宗教。现在在第三次的堕落里面，人是滥用了他堕落的身体，变成了肉体。在这里人不单不在意他的灵，甚至连他的魂也都不在意了。人把他的魂里面的心思心智理性都摆在一边了。今天许多人都是在同样的光景里面，他们不在意灵，不在意神的同在，他们也不在意他们的魂，不在意他们的心智，他们的理性。他们唯一怕的就是警察，你假如把宪兵警察统统赶走了，人的肉体就全部显露出来。他们全然不顾他们的灵，也全然不顾他们的心智理性，他们只会滥用他们的肉体，行动就好像跟禽兽没有两样。当人在这种的情形里面的时候，就几乎已经堕落到极点了。第一次的堕落暴露出人不用灵，第二次的堕落暴露出人过度的用他的魂。因着人过度运用魂，那就进一步堕落，而开始滥用他的身体，所以人就全然变成了肉体了。圣经启示，神最强的仇敌，最邪恶的仇敌，就是我们的肉体。在罗马书，尤其是在第七章第八章，就揭示了这一点。肉体是彻底并且绝对的被神所恨恶的，神是绝对不容忍肉体。在某种意义来说，神是可以容忍我们的错误，容忍我们的过犯，但是绝对不能容忍肉体。任何出于我们肉体的事，对神都是一种的侮辱。在第三次的堕落的时候，整个人类就变成了肉体。所以神进来告诉他的仆人挪亚说，他要毁灭整个世代。下面我们来看怎么毁灭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不难明白的。第一步的过程是满足肉体的情欲。当一个人变成了肉体，也就别无选择，只有满足肉体的情欲。那人满足肉体情欲的结果，就是变得邪恶，变得败坏，然后到了极点。这是第六章第五节、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说的。圣经的话非常的精简，从来不浪费字句。但是呢，在第六章，他却多次说到地是败坏的，是满了强暴。在神的眼中，地是败坏的，地不但是邪恶的，更是败坏，败坏到一个地步，叫神无法再容忍。最后就是这个堕落的结果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收回圣灵，表明神的弃绝。人第三次的堕落，第一个结果就是神收回圣灵，这个表明神对人的弃绝。在第三节主说，我的灵就永远不与人相争，这一句话表明神圣灵恩惠的工作。这话证明在那句话以前，神的灵还是不断的工作，不断的与人相争。你要知道，第六章第三节是创世纪第二次提到灵，第一次提到灵是在第一章第三节，那里说神的灵服役在死的光景上，为要带进生命。然后第二次再提到灵就是在这里，这里就告诉我们神的灵不再与人相争。 这个证明在这一节以前，那灵是在争斗，在工作。神是有恩惠的，不要以为亚伯的好是出于他自己，那是不可能的。创世纪第五章所提到，所有的那些亲爱的圣徒，他们都是受神的灵帮助的。你以为以诺能够凭自己与神同行吗？我不相信这个。以诺是由神的灵帮助，由神的灵加强，由神的灵推动的。神的灵与人的背叛相争，但是呢，到了创世纪第六章就达到了一个地步，神的灵不再与人相争了。这是何等的可怕！神的灵假如从我们收回，那会是何等可怕的一件事。这是第一个堕落的结果，就是神收回他的灵。第二个结果呢，就是洪水的来临了。人第三次堕落的第二个结果就是洪水的来临，它带来了毁灭的审判。人第三次的堕落的结果就是什么呢？两个，一个就是好东西圣灵被收回了，一个就是可怕的东西洪水的审判要来到。他将死的判决执行到堕落的人身上。最后我们看，这一切都是今世的预表。人的第三次堕落就是这个今世的预表。主耶稣将这个世代比作第三次堕落的时候，这是马太福音24章37到39节说的。主说，在洪水来到以前，人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日子，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在那个时代，人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吃喝嫁娶。在人第三次堕落的时候，堕落的人他们滥行婚姻，那这个跟今天的光景是完全一样。他们是在吃喝并且在婚姻上滥行。结婚这件事没有错，结婚是神圣的，但是你不能滥行婚姻，你的婚姻必须要照着神的原则，这个就会带来神的恩典，神的祝福临到你和你的全家。但是你如果滥婚，就要给人带来审判。你看看目前的情形，完完全全和洪水以前的时代是一样，人只知道吃喝嫁娶，他们却不知道要来的审判。就他们而言，是我宇宙当中没有神了，他们也不在意要来的审判。但是圣经使我们确实知道，神仍然在他的宝座上，地是属于神的，有一天他要来干涉，对这个不敬虔的时代施行审判。那今天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必须要去看挪亚做了什么，这个就在下一篇信息我们要来看的。